同修，我们蔡中德李炳南居士纪念基金会新印出了一本《了凡四训》，王丰毅加言录，我带来了一部分给诸位结缘。《了凡四训》是一部流通非常广的书，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提倡这一本书，主张社会上面大家普遍来读。近几年来，净空法师特别提倡这一本书，并且他指导他的弟子们成立了一个了凡弘法学会，专门制作《了凡四训》的录音带跟其他的附属的录音带，大量的运到大陆去，赠送结缘。而我们这边新进给这一本书印出来，印的原因是有一位住在台中的女居士去找到我，他说他父亲生病，他希望印附书来给他回想给他父亲。他说他认为《了凡四训》很好，同时他也觉得王丰毅言行啊，王丰毅的一本这个很厚的一本集子啊也很好。他说他不知道印哪一本好。我后来给这两本书整个检查翻阅过以后呢，我就告诉他呀，我说我给两本给你合在一起，完成你的心愿，所以说就给这本书印出来。袁了凡居士是明朝人，中国进士，做过官，为国为民，除此以外一生努力为善。所谓《了凡四训》是他晚年年岁大的时候写给他儿子的几封信，里边说到人生这个富贵穷通及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称为《了凡四训》。我们现在印这个是拿他文言文的《了凡四训》翻译成白话文，一读就能够了解他的意思，读得明白，并且文字简短。净空法师咱们印的那么厚的大本子，在我个人感觉，现在啊社会人士没有那个耐心，厚厚的一本呢、啊，他看到他很多人看到就不敢读了。所以说我一向主张着印小册子啊，一百多页，他一两天就能够看完，这样反而也许有人敢拿起来看。因为目前这个社会啊，大家一天到晚时间不够用，眼睛也不够用，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印这个小册子。至于王丰毅先生《言行录》，他本来是厚厚的一本，我从里边再录出这一部加言录这一部分。王丰毅先生是明清朝末年人，他本来是出身于宣讲说，宣传的宣，讲解的讲，宣讲说，宣讲堂。这个过去在农业社会啊，在几十年前、百年前，农村小城市到处都有这种机构。不知王丰毅是东北人，但是呢像我们河南也有这种机构，每逢什么地方有庙会了还是赶集了，宣讲说的人呢就到人多的地方摆上桌子椅子，老先生们戴着眼镜啊，拿着书，两个人轮流着念书或者是讲解。讲解些什么呢？无非是忠孝节义、因果报应。 在农业社会啊，这个很能够收到宣传教化人的效果。一直到民国年间，到民国四五十年间，台中过去创办瑞城书局的一个老先生叫徐克绥，他每逢过年过节还拿出钱来请这个宣讲堂的人在街头在市场里面来讲这个东西。这些年来啊，这个宣讲的这个已经绝迹了，没有了，可以说是失传了。事实上在目前这个社会上边也很难再推动了。谁愿意那么多的娱乐场所，谁愿意去听老先生们来讲忠孝节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是一切没有办法再跟这个过去社会来比了啊！大家一天到晚都是忙忙碌碌，追求钱财，追求享受，追求感官上的快乐，没有人愿意再听这个了。但是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只是比较少而已。所以我们给这个书印出来嘛，希望100本里面有一个人看了觉得哦很有道理，就算我们达到目的了。好，闲话讲过，我们今天讲我们的题目，论理人际间相对的关系。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的学说讲的是伦理，伦理道德。中国古语是这么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什么东西呢？规矩是木匠做工时候他所用来作为正方圆的一种工具。我们说规就是圆规了，两个角。学生上数学课，每人都要准备圆规，能够一个角在中间，另外一只这么一转一画，画出绝对绝对圆的圈子。我们要用手画呀，老实讲不一定画得圆。所以说要用规，画圆要用规，画方要用矩。矩的事实上就是一个 L 型的一个尺子，这样下来再一拐 L 型。我们如果用一个直的尺子来量东西啊，你也许你这个直的尺子本身就不正，放斜了。可是如果下边再有一个横条，你这么一放会绝对放正。所以说称为规矩以正方圆，规以正圆，矩以正方。那么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一种规范的意思，也是法则的意思。工匠做工的时候还离不开规范法则，而我们人类社会岂可没有规范法则呢？有，中国的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人类社会的法则，这个就是社会伦理。论是什么意思呢？论者人论，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对待的一种正常的关系。而理呢，就是条理，我们说有条有理，条理也就是事物的法则。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就是社会道德。所以伦理合成就是人伦道德，这是儒家的学说。因为儒家的学说支配中国社会了2000年，由孔子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呢，我们打倒孔家店，这个旧道德都是落伍的，那么以后就不讲道德了。孟子说为人之道啊，他讨论为人之道，他是这么说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衣居而无骄，在近于禽兽。这是孟夫子说的话啊。一天到晚如果富有的家庭 给他们家庭里边的子女下一代，让他穿着穿臭穿短，吃的鸡鸭鱼肉，吃的很好，穿的很好，而不管教，不教育他，让他吃了饭以后就去浪荡逍遥，那就变成什么了？老实说，跟禽兽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宜居，贤者宜居而无教。如果家庭里面生了孩子，子孙而养而不教，老实说，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生了这个孩子生出来的，除了养育他，哺育他，抚养他长大，同时你要教育他。如果不教育他，将来到了社会上边，是成了社会的负担，成了社会的附属。所以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宜居而无教，在近于禽兽。圣人有子，就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吧，看到这一点就很忧虑。这个地方说的圣人，是指的啥呢？是指的大禹王夏朝的禹，禹以其为司徒，还是舜，大概是舜，尧舜，大舜王的时代，以其为司徒，教育人伦。这个什么是人伦的？这即说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们中国一人一向说是五伦，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妻、长幼，长幼也有说是兄弟了，或者说是兄弟朋友，有这五种人跟人之间互相对待的关系。那么由上文所述，我们可知孟子他以其的人伦之教，就是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而长幼这一论，在《中庸》这本书里边，我们刚才引的是孟子里边的话，现在在《中庸》这本书里边呢，他不说是长幼，而说是昆弟，昆弟就是兄弟。因此我们说到五伦嘛，就说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那么这个兄弟呢，就跟长幼的意思差不多。而君臣一论呢，在古代指的是君王、君主，简单的说指的是皇帝，皇帝跟他的臣子、臣下。所以因为里边无论里边有这个君臣的关系，现在人就说了，那个是落伍的，那个是吃人的礼教时代的说法，现在哪有君臣？不错，现在民主时代当然没有什么皇帝了、臣下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执着于这个名词，一直到现在长官跟部属之间，或者是老板跟伙计之间，是不是有这一种对待关系呢？有这一种对待的关系，它就类似于主从的关系。我们不必一定要说是君臣，主从之间、老板伙计之间、长官部属之间，统统可以引用这一种人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以此害矣，说是这个名词不对，现在没有君臣，现在没有君臣，不，我们现在有句话嘛，我们全体老百姓全是头家，老百姓是逃街了。那么以上的五种人际关系是人之常道，常道就是常规，正常的规道，所以称为人伦。这五种相对待的关系，那么父子之间相对待的是亲情，君臣之间相对待的是道义，长幼朋友 这个关系很相近呢、啊，长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关系类似。那么北辞北宰的呢是信义，要讲信用，也要有义气。辞死者，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不能够因为时代不同就变成了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兄弟无婿，朋友无义，不能够这样变着。那么只有夫妇的议论嘛，是古今变化很大，现在跟古代的不一样。可是长官部属的关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最重要的是父子的关系，不管古代今代或者是未来，都要维持着这一种人伦之间这一种互相对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说是现在是民主时代，不讲这些陈旧的道德了。那么如果说民主时代就不讲旧的道德，那是不是就要换成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兄弟无婿，朋友无信，那岂不是社会大乱吗？所以古代也好，现代也好，未来也好，这一种人跟人之间互相对待的这一种标准仍然还要建立。但是夫妇这一论现在跟古代不一样了。古人说夫妇有别，男女有别，夫妻丈夫妻子也有分别。别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啊，我们推论大概是以前夫的生理功能的不同，男子比较健壮，女子比较或者是软弱一点，再加上病性之不同，男性一般说比较刚强，而女性的一般说比较柔顺，这样的就形成了个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主内夫长夫衰的唏嘘。这个唏嘘也是好几千年了，也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可是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近百年来高唱男女平权，现在女权已经提得蛮高了，男女平等，这样就没有什么所谓男尊女卑或者是夫长夫衰之说。但是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也要有他的伦理关系。譬如说夫妇之间要爱情专一，要彼此尊敬，要互相谅解，互相忍耐，同时要彼此合作，要有情有义，要同甘共苦，并不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重新回到初明时代的杂交社会。拿人类的进化史来说，初明原始时代，人知母而不知父，那个时候是母系社会，恐怕在以中国来说，在三皇五帝以前，几千年上万年以前是母系社会，换句话讲就是一个杂交社会，生出的人只知道他母亲是谁，不知道他父亲是谁。后来逐渐的，中国所谓古圣先贤，历代的古圣先贤逐渐的出世，说在人的社会不应该这个样子，就给人类社会定下一个规范，那么就是逐渐的形成后来的伦理的这一种关系。有了伦理关系，就逐渐的变成一个大男人主义男性社会，男性主导一切。因为在初明时代，人要跟自然斗争，跟自然斗争嘛，男性的身材高，力气大， 能够去抵抗野兽或者是捕获野兽，这样的逐渐的男性就主导了社会。几千年来有历史记载，一直是由男性主导一切，但是近百年、近几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二十年，女性的地位逐渐提高，并且这个不是中国如此，整个世界的潮流是如此。女性同样的有公民权，有投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服务公职的权利。这样一来，男女间不平等的现象就逐渐的拉小了，甚至于没有了。其实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一个经济关系。自古以来，女人在家庭里边要依靠男人吃饭，只好听男人的。现在女人照样可以受高等教育，照样可以到外边去工作，同样的给男人能够负起很重大的责任，不必依靠男人吃饭。当然女人的地位就提高了。本来过去那一些所谓男尊女卑那一种观念也不见得对，几千年来男性压抑女性，我们这边不是在高唱女权，而只是说夫妇这一论，大家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尊敬、互相容忍、互相谅解，而不是互相斗争。夫妇这一论虽然在五伦里面排在第三位，我们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事实上呢，它是人伦的开始。如果没有夫妇这一层关系，从哪里来的父子母女的关系呢？又从哪里来的兄弟的关系，以至于社会上边的君臣朋友的关系呢？所以说古语说无论早端乎夫妇，夫妇这一论是人际关系，是人伦的开始。如果没有夫妇的关系，那么从何而来的父子兄弟？当然也没有什么君臣朋友了。所以孟子一书中云，男女居士人之大论也。男女居士，男女成了家以后，这个就是人间的最大的议论。这个所谓大论，我们不一定说它一定要比别的四论为大，但是它是五伦关系的开始，这一点是不能够否认的。或者说夫妇的关系就是五伦关系的基础，这一点不可否认。有了夫妇的关系，而后有了家庭的组织。我们在社会学上，家庭的组织就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没有家庭哪有社会呢？如果人类社会废除了夫妇这一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形态。真的，如果社会上面没有夫妇的关系，未来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想都想不出来。或者有人要问，那怎么会能够会废除夫妇关系呢？不，我们不是杞人忧天，现在潮流的趋势就是往这一方面走，要废除夫妇的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往下边看，这个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已经有这种的趋势。这个趋势比如说订约同居、约满分手，这个在外国很流行，台湾也不是没有，甚至于说也蛮多的。两个人 怎么彼此好像是对对方都满意，大家就同居吧，同居甚至于定个合约或者口头约定，同居一年看看，到时候不满意各走各，到时候再续约一年也可以。外国流行，台湾不是没有，绝对有，同居而不结婚的非常的多了。那么同性恋的可以领养子女等等，这一切不是全在破坏夫妇的关系吗？这个同性恋者在这个最近几十年来一直要争取他们合法的权利，他们有权利，他们不但要正式的结婚，好，有些国家已经在立法同意了，同意他们结婚，甚至于他们要争取领养子女的权利。年纪轻时候，两个男性在一起领个小娃娃，领养个小娃娃，两个人还觉得呀，一个家庭还蛮热闹的。要是几十年后啊，两个老头子，这个小娃娃也长成老头子了，三个老头子在一起，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像八九十岁的两个老头喊爸爸妈妈，这叫什么话呢？我们不是杞人忧天，因为现在的同性恋者争取领养子女，有些国家已经承认了，那就是说未来这个一切都是违反大自然，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可是呢，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上面，谁都挡不住。现在什么人能够挡得住压下去，说是同性恋是不对，如果说同性恋不对，多少人群起而攻之，社会的潮流就是这，就是这种样子。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杞人忧天，家庭说将来夫妇的关系不能够正常的维持维护，是不是会制造出很多的问题家庭？有了问题家庭，就有了问题的儿童、问题的青少年。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问题青少年，多数是出自于问题家庭。我们说，如果说是公教人员、中产阶级，家里面一切生活很规律，很正常，先生上班，太太也上班，而两个人的没有额外的交际应酬，全心全力的来抚育照应子女，像这种家庭很团圆美满的家庭，不至于出不良少年。而凡是不良少年，都是出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家庭。报纸上面多少的新闻消息说是啊，儿子杀了人，他父亲不知道，儿子跟女朋友带到家里面，就住在房间里边，他妈妈也不知道。那是就是说父母的失职，父母没有尽到他应该尽的责任。我们还继续说人际关系，在无论之中，夫妻父子这两种伦理是家庭的伦理关系，那么君臣朋友这二论的是社会上的伦理，长幼或昆弟这一论就是兄弟了，那么是介乎于家庭跟社会之间的，一般一般。自古以来，以人伦道德维系着社会的安定，虽然不是人人遵循，也不是人人都做得美满，掉了一个做字啊，不是人人都遵守或人人做得美圆满，但是这人类，这是人类社会公认的标准，不遵循此一标准的人，自然为社会所欠债所唾弃。那真是中国自古以来说到道，说到道德标准，说到四维八德，说到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心义和平，这个就是四维八德。 四维八则在几十年前呢还是社会上面很重视的标准，现在要是什么地方再说四维八则，人家就觉得这个是好像是很落伍很顽固的说法一样的。30年前我们到任何很多地方的学校里边去，学校里边礼堂里边挂的匾上面都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一个人一个国家全国的人整个社会的人不讲礼，这个礼不是讲不是理论的礼啊，就是礼义廉耻的礼，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礼，这个社会要乱。我们看评剧啊，男性对女性侵犯，这个女性就喊着非礼呀、啊、非礼非礼，这个也包括着社会上边女性受到性侵害这个在内。可是现在的没有人讲礼这个字，礼义廉耻这些字大家都不讲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古代讲礼义廉耻也好，忠孝节义也好，或者说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好，不见得人人都能够遵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一个相对的世间，一切都是对待的，有光明就有黑暗，有善就有恶，有好人就有坏人。虽然如此，但是古代大家里没有人敢反对，说是这个四维八德应该推翻，没有人敢讲这个话。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至于礼义廉耻大家都公认，不见得做得到，但是那个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标准，没有人敢推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要是说常常讲这些会让人家讨厌，认为因为社会上面没有人再讲这些了。或者有同学要问，人伦道德是中国儒家的学说，这跟我们学富又有什么相干？我们是学富的，不是学儒家的学说的，你现在为什么要来讲这些呢？那么其实呢，不然。我们虽然学富，虽然是富门弟子，但我们仍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中国社会的一份子，不是西洋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同时也是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够脱离社会，更不能够脱离家庭，所以我们就要遵循着社会的家庭的伦理道德，并且在佛陀的教法佛陀的法义里边也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虽然名称不一样，而他的精神意义是完全一样的。譬如说元始佛教时代最基本的圣典，最基本的经典就是四阿含经，那么在四阿含经里边就包括一部经典叫做什么呢？叫做善僧经。这一部经典就是专门来讨论人际关系的一部经典。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看善僧经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说的。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们中国有这一种伦理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对待，事实上佛陀时代佛陀也为这种关系定下了一个标准，也不是佛陀来模仿孔子，也不是孔子去模仿佛陀，因为孔子佛陀虽然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公元前2500多年以前出生，一个出生在中国，一个出生在印度。孔子小佛陀不到10岁，而死亡也比佛陀晚几年，几乎是同一时代。 但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跟印度之间没有交往，所以说控制也没有模仿傅作，傅作也没有模仿控制，而是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有一个互相对待的标准。所以我们中国讲到人伦的关系，可是呢，三生经里边讲的跟也是人伦的关系。三生是佛陀住世时代王舍城里边一个长者之子。什么叫做长者呢？我们比如说给佛陀建造七树寂孤独院的那一位寂孤独长者，一般说到长者大概是指着呀，在社会上面很受人尊敬，有钱有社会地位，虽然他不是婆罗门中心，也不是刹帝利中心，而他是平民的吠舍中心，但是他因为的家庭财产多，并且他不是这个去开播，或者是不是坏人啊，他常常做善事，这样受到社会的尊敬，一般说这样人呢就称为长者。长者而三僧就是王舍城里边的一位长者之子，在经典里面或者王舍城的人称他为三僧童子。三僧的父亲临死的时候遗命，就是说给他的遗嘱就是这样说的，说要他学婆罗门的习俗，每天早上在洗浴之后要礼拜六方，他奉命为君，让他每天早上呢洗过身体以后去礼拜六方。他奉了他父亲的临死的时候的命令以后，他每一天早上呢都到王舍城外的园林的水池里边去沐浴，去洗身体，同时并且向东南西北上下诸方礼拜。有一天佛陀从灵鹫山到王舍城里边去，经过了这个园林，见到三僧衣服是湿的，并且在向诸方礼拜。佛陀就问三僧，你为什么一大早在这个地方对诸方礼拜呢？三僧说是奉他父亲的遗命要礼拜六方。佛陀告诉三僧说，我们佛教的圣贤法里边呢，并不是像你这样的啊礼拜六方为恭敬。三僧就问了，说文渊师尊善为我说圣贤法里边怎么样去礼拜六方呢？礼拜六方的方法是什么呢？佛陀告诉善僧说，提听提听善思念之当为如说，就是说好，你好好的听啊，我告诉你。佛陀对善僧说，善僧当知六方，云何六方？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夫为西方，亲当为北方，同仆为下方，沙门住高兴者为上方。这个也就是类似于中国的父子间的关系啦，师老师跟弟子间的关系啦，夫妻间的关系啦，亲族间的关系，以至于同仆主人跟仆人之间。佛陀继续说，善僧，夫为人子，当以物事敬顺父母，云何为物？做人家儿子的最低限度要做到五件事来孝顺你的父母。是哪五件事呢？依着供奉能事无法，这个当然是指父母年老了，这个儿子成人，他有奉养父母的责任，所以要对于父母 供养无法，不要让父母缺乏少吃没穿的，那就是有法了。二者凡有所为，先拜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已；四者父母政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如果说是父母年岁大了，还在继续的为他的职业在工作，你也不必一定让他不做。善僧夫为人子，当以慈务事，敬顺父母。那么做人子的照着上面这些条件做了，但是父母又如何对待他的儿女呢？对待妻子，这里边应该要包括着他的女儿在内了。经文中说，父母夫以物事敬事其子，云何为物？一者知之不轻为恶，二者知识其善处，一者要教育他不要让他做坏事，二者要指导他去做好事，知识其善处，三者慈爱如骨车髓，你要很爱护他。四者为子求善婚娶，在哪个时代还不行自由恋爱，这个儿女的婚姻嘛，要有父亲来替他操心，要父母替他找到适当的婚配。五者随时供给所需，善生至于父母敬顺供奉，在僻方安隐，无忧有为。经典里边用的是安隐了，我们推断这个隐的就是安稳啊，生活稳定了，身心安稳了，就是安稳的意思。我们中国特别是最近，今天我在车上边看报纸里边还有两岸呢一直讨论孝的问题，孝是绝对应该提倡，但是问题是伦理关系是互相对待的了，不是一方面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你父亲关心儿子，照应儿子，儿子才对你孝；父亲不关心儿子，不照应儿子，你只是批评他，他不孝。我们看到社会上面多少人说儿女不孝，我们有没有检讨自己呢？如果一个人他本身的生活正常，他本身尽到了家庭他做家长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一切该尽的责任他都尽了，并且他以身作则给儿女们做一个榜样，在这样的家庭，我想不是绝对没有不孝，而是不孝的不会太多。如果一个做父亲的年轻的时候结了婚，讨了太太，有了子女，然后他弃家庭于不顾，出外去吃喝嫖赌，去浪荡逍遥，到了他晚年了，他折回头来说儿女不养他，儿女不孝，老实讲他有没有检讨自己，有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呢？我记得在这个地方曾经说过，那些万花每年有多少流浪汉啊，用那个创世纪基金会啊去给他们理发了，洗澡了，请他们吃年夜饭了，一道好几百，社会上面许许多多的流浪汉里边，认真的说里边就有不少的没有尽到家长责任的，弃家庭于不顾，到外边放荡逍遥，最后闯出黄金锦了，也没有钱用了，也没有颜面回家，就在外边流浪了。里边不少这种人，那些流浪汉里面也不少过去是富家子弟，或者是有家有业有财产，被他挥霍光，最后他只好去流浪了。那就是说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母亲也是一样，如果母亲不能够用心的照应子女，去打牌，去跳舞，去找各种的娱乐，那是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甚至于我常常在很多地方演讲会的讲经时候，就一再的提醒大家，学富绝对好，但是你先尽到你的责任。你如果是家庭妇女，你给你的家庭照应好了，行有余力，你有多余的时间，你再去听讲也好，跑道场也好，朝山也好。诸位信不信，我们佛教里有多少同修里边，女性的同修丢下家庭不管，专门去跑到庙里边的，跑到道场里边的，又扫地又擦桌子干什么的，说给师父看着，师父你看我多勤快。而他自己的家庭呢，他丢下不管，这个跟在外边打牌跳舞又有什么差别呢？因此必须要尽到你做母亲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啊！不要仅抱怨对方儿女不孝顺你，你自己尽到责任了没有？农业社会流传了多少年的一个老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由农业社会啊一直流传下来的，说是